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每一个星期天都有这样一段很宝贵分别为圣的时间，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道。我虽然是一个讲道的人，我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听神的道，有一起的奉献，有肢体的交通分享，不管是不是能够跟每一位都能谈上两句话，我想这个群体是基督耶稣把我们搭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语言。像今天多果也来，他虽然可以懂得中文啊，跟我们很不一样的背景，在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身体。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听到，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可以学习，一方面更认识神，一方面我们更认识彼此，更多一方面让我们在这个群体中间看见神的工作，从而我们更多的彼此相爱。最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这一群基督徒的团体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主给我们吃喝饮用，谢谢主给我们儿女，谢谢主给我们家，谢谢主给我们学习的机会，谢谢主给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人活着知道天天时时回应主丰盛的恩典，丰厚的赐予，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动作，让我们的判断，让我们的心能够时时的归向你。愿圣灵感动跟引导的工作帮助在座的会众，使我们众人都有一个心智，愿意借着听道，愿意借着聆听，愿意借着读主的话，让我们的心被光照，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归向你。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自信的机会，我们因信来到主的面前，也以信为本，我们行出主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行的道。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前几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到雅各书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一章的第26节。雅各书，雅各是基督肉身的弟弟，这个作者很特别，他曾经用肉身去看耶稣，他没有看出他这一个哥哥，这个跟他可能有一样职业木匠的哥哥，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后来认识神，他自称是他这个肉身兄弟的仆人，写信给他在当时散居在犹太这些地方啊，甚至是可能在外邦地方的他的手足同胞，给他们一些教导。他写下了很伟大的雅各书，有几章的信息，我们今天看第一章的第26节。上一次我们提到他劝勉我们不要只单单的听到，而且要行道。我们之前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特别用保罗的加拉太书说，我们不要以行律法为本，要以信心为本来到神的面前。雅各书讲的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很强调一个有真信心为本的人，他一定他的结果，他整个生命的走向，他的渴慕一定是把神的话，他必然行出神的道来。所以他很强调一个信主之后的人，他是会行神的道的。是的，弟兄姐妹，他这里鼓励我们用非常简单的例子，非常简单的话，非常清楚的信息，劝勉我们不要只听到，要行道。听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连道都没有听懂，这是教会常有的现象，很可惜啊。他这里说，你们是已经听懂道理的人， 晓得律法的人，晓得耶稣是谁的人，晓得救主是谁的人，因而我们不要像一个照镜子的人，看了镜子，照了镜子，走了以后忘记刚才在那个镜子里面反照出来你那个样子。神的话好像就是那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内心，照亮我们心里的那个黑暗，照亮我们那个心里应该被纠正修正的部分。弟兄姐妹，上帝的道像一面镜子，你在道的面前，我们现在听到，我们现在读经，我们现在祷告，我们参加聚会，我们认识神的道好像一面镜子啊，这可以这样来解释，像镜子把你的心里的隐情不好的地方照出来了，照出来以后你要照着那个镜子把你这个不好的地方把它修正过来，这就叫你听见的道，镜子照出来了，你把那个地方不好的把它修正。你不要看着镜子发现你的脸没有洗干净，你的衣服领带没有打好，没有在那个镜子前面打好，好好的在看完镜子以后，好好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你照镜子那个好样子。不是，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说不要像那个照了镜子的人，以后马上忘了自己是谁。他希望我们要做一个行道，他后面还会再提。所以雅各书的信息他不断的在这里有一点前导启示，后面他就解释。今天我们看二十六节的地方，他在第三章这里也会更清楚的谈到舌头的问题。他今天先提到了二十六节，请你看，他说一个又愿意听道又愿意行道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人。好，他这里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好，这个人是自以为虔诚，很好，他没有说不好啊，虽然有一点负面的口气。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很注重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虔诚。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虔诚是什么意思？虔诚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虔诚跟你的地位没有关系，虔诚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虔诚跟你的财富才能没有关系，虔诚跟你的信心有关系，虔诚跟你的灵命有关系，虔诚是你生命最隐藏最深的表现。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哦，这个人很虔诚，那个人很爱主，这个人很虔诚。刚才曲玉姐妹说这个 Franciscus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圣徒。有一个这样的人虔诚的，这里说的虔诚是什么意思？我想包含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把它不要看得这么大，像法兰西斯这样这么伟大的圣徒，我们在座人可能跟他一辈子可能不会跟他很像，但是这里说的虔诚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他自认为他自以为是虔诚，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他这里很积极很进取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敬虔，我们要操练敬虔，跟你有没有学位，跟你是不是教会的牧师，跟你是不是团契的主席，你是不是带领查经的人，你是不是若明牧师像神学院的老师，这跟那个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一个虔诚的人在神的眼睛里，他有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属于神。待会我们会讲他第二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爱人的人。这里说有一个虔诚人，好，这个虔诚人他要表达他的虔诚的时候，雅各在这里非常的实际说了一个虔诚人会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要勒住他的舌头。勒住舌头是一个虔诚人的表现。 如果说虔诚的生命有各种各样美善的表现的话，他这里举了一个要求，一个操练，就是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你勒不住舌头，你就不是一个虔诚人。如果从上下文来看，你说你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你是听过道理的人，你是照过镜子的人，你是经过修整自己的人，你是一个虔诚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你却不勒住你的舌头，你就是一个只会听道，只听道理而不去行道的人，因为你的嘴管不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于一个虔诚人的嘲讽。这个虔诚人在教会可能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这个虔诚人可能是一个带领查经的人，这个虔诚人可能是辅导帮助别人的人，这个虔诚人很可能是一个教会常常要关心别人的人，这一个人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一个人在众人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跟神关系很紧密的人，他在信仰上面足以做众人表率的人，这一个虔诚人是一个人羡慕的形象，这个人很美善，他在道德，他在品性，他在灵性上面是一个虔诚人。雅各在这里说，这一个人若自以为虔诚，他却勒不住他的舌头。他对这样的人有一个很绝妙的形容，叫做欺哄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骗上当的经验？有没有？我去年9月到布拉格跟我的内人去旅游几天，在一个银行的外面，我们要换那个克朗，欧元换克朗，突然走来一个应该是捷克匈牙利那里人，他说哎，你要换钱，我1欧元换25克朗给你。哎呀，我说哎呀，25克朗很高啊，我应该跟他换，那个银行换23.5啊，起得贪心，25不错，黑市交易啊，好吧，换啊。我太太很仔细看那个钱是不是克朗，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个克朗，也不认识这那是，也不知道，只认识欧元啊。换了，哎，我说奇怪，那个人换了哈，紧张换了很多的钱，好多一大笔，很高兴，结果觉得自己赚了一笔，换了100欧元，走了几步路，哎，我说你的钱跟那个克朗比上那个头像不一样，哎，发现不一样，他说啊，这个钱应该是一个捷克的克朗，另外的新的钱币。后来拿到银行一换，银行的人就说，你有没有看见我们银行外面写的那个招牌，不要跟这里任何人在街上换，因为都是骗子。我们当场以100欧元换了6欧元的这个克朗，其实那个是匈牙利币，所以看起来很像，也很大张，也很新，也很漂亮。100欧元换了6欧元回来，一大张一大叠，很高兴，被骗。好，我有一个受骗的经验，我被骗子骗了，倒霉。但是有一种人比我更倒霉，那个人被自己骗，你说惨不惨？弟兄姐妹，我很愚蠢啊，我有贪心呢、啊，我被一个人骗了100欧元，他赚了94欧元，我得了6欧元，还有一大叠我不认识的匈牙利钱币，我被骗子骗了。我可能基于某种原因，我确实被骗，我基于善意，基于贪心，我被骗，这是人生常有的一个现实，你被骗了。姊妹们，你有没有被感情的骗子欺骗过感情？弟兄，你有没有欺骗过别人女孩的感情？我们都是骗子或者是被骗，但是有一种人，他竟然被自己骗。这种人是哪一种人？就是自以为虔诚却守不住他口舌的人。有这种人在教会里面，我要警告你，你骗的不是弟兄姐妹，你欺骗的正正就是你自己，你就是一个骗子，欺哄了谁？欺哄了你自己。 这是雅各对这种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弟兄姐妹，受骗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损失了90多欧元也就算了，得一个经验，下一次要遵守捷克国家的律法，不要受骗，也不要贪心啊！我太太不贪，我贪心啊！我这个人贪心啊！你看约哥在这里讲我贪心啊，请你们原谅我哈、啊，还这里跟你们讲到一个软弱的故事，我被骗，但这个被骗的经验非常的重要，我竟然受骗，因为某种原因。你会受骗，因为某种原因，你的感情受骗，你有很多的财务的受骗，你接到一个诈骗的电话。但是如果你自以为虔诚，刚才我们对虔诚有很多仔细的描绘，你在灵性上面，你在道理的上面，你在跟主的关系上面，你觉得你跟主是很亲近很近前的，他用这一个字，那我们就要操练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守住口舌。他这里没有说你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人，你今天应该好好的参加查经班，你应该好好的参加营会，你要好好的像这些读神学的弟兄姐妹一样自修神学，参加基督教进修的课程，长进丰盛生命，这些你才会接近神。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就是讲话，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很显然，这个简单的舌头长在你的身上，你却勒不住，对不对？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勒不住的，你勒不住。你为什么勒不住？因为你自以为虔诚。问题就在这里，你自以为觉得你行啊，哪里行？我以我的虔诚看见别人都不如我，因此我要用我的口舌怎么样去教你，去管你，去指教你。弟兄姐妹，这不一定是一个错的事情，否则我们不需要有讲台，我们不需要有查经班，我们不需要有受洗班的造就。刚才各位弟兄姐妹，造就这都很重要，我们不需要有一个悔改，我们不需要有圣餐。圣经的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教训，我们领受这个教训，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给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有进步。都是语言，都是话语，可是这里有一个虔诚人，雅各说他自以为虔诚，他的马脚就露出在他随便说话，不勒住口舌。不是不说话，你要勒住，你勒住就是要把它控制住。弟兄姐妹，这个太难了，太难了。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有时候我们会很急，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有时候你也故意，有时候你心怀善意，有时候你心怀恶意，这些事情你都要小心。舌头我们在第三章以后会讲，这是一个万恶之根，它好像从那个地狱里面烧起来的一把火，把你的生命都毁坏。这里他前面提到一点，若是有人自以为虔诚，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亲爱的孩子吧弟兄姐妹，这句话你今天一定要好好记住。我们听到我们信主要成为一个虔诚人，虔诚人是一个行道者，行道者第一个表现就是勒住舌头。从今天开始学习少讲话，重要的时候讲一点点，再重要再多讲一点，怀着敬畏上帝的心讲话，勒住你的舌头。特别是你用上帝的话去劝勉别人，你用上帝的话去指教别人，或者你用上帝的话指出别人罪的时候，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守住舌头，勒住舌头，像那个马有一个环把他的嘴把它套住，你就可以控制他。这里说虔诚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他却勒不住他的舌头，他就被他自己骗了。一个被自己骗的人，有比这个事情更惨的吗？这个人骗了大江南北，全天下人都他骗了，结果他骗了自己，他不知道。你说这样人可不可怜？可怜。这样的虔诚就是一个假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是一个虚的虔诚，这样的一个虔诚是一个假信心的虔诚，这样的一个虔诚是他信却没有真正在他的行道中间把那个以信为本的那个信心表达出来，就是没有勒住舌头。各位妈妈们，勒住你的舌头，管教你的孩子。各位老板们，勒住你的舌头，爱你的员工。各位姐妹，勒住你的舌头，对待你的丈夫。各位丈夫们，勒住你的舌头，爱你的妻子。各位弟兄姐妹们，勒住我们的舌头，更多专注信靠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操练开始我们行道的生活。雅各在这里写出来这句话，一定是他经验过非常多教会的争端，跟看见教会敬虔人的问题。当代有很多的敬虔人，这些虔人是哪一群人？圣经告诉我们，有文士，有法利赛人。这一群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很能讲的人呐、啊，都是很能解释圣经的人呐、啊，都是抄写圣经的人呐、啊，都是文士，都是教会的宗教领袖。我们这些人还比不上这些虔诚的人，勒不住口舌，跟虔诚就没有关系。这种人自己欺哄自己，好像一个瞎眼的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瞎眼，好像约定中是一个瘸腿的人，我竟然不觉得我是一个瘸腿，那就很危险了。我到处乱跑，其实你是一个瘸腿，你是一个瞎子，结果你离很多人到处乱跑。你是一个控制不了口舌的人，但是你又想到处教别人说这个说那个，你骗的不是别人，你骗的正正是你自己。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今天要警告你，你骗了你自己，你很可怜。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去年曾经被骗过。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骗了自己，你就更可怜。你在受骗的当中不知道自己受骗，而且是自己骗自己，你是一个盲目的人。盲目在哪里？盲目在你自以为敬虔。弟兄姐妹，你要深深的去体会这句话，你不敬虔，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的信是假的信，你所有敬虔的外貌通通是虚假的。像耶稣对当代的法利赛人文士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上帝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海德堡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口舌上勒住你自己的舌头。我劝你们，我也警告你们，也警告我自己，教会所有的纷争不敬虔的事情，全部都因为你口舌勒不住，这个教会就纷争到处，不能成长。你不要说我们教会有没有牧师，有没有传道人，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我告诉你，都不是这些事情。现在的教会资源非常多，但是教会缺乏敬虔，是因为你没有这样敬虔的心灵。我们太缺乏这样的信仰，敬虔的心灵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内涵跟本质里面发 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肤浅，教会非常的平庸，我们的信心的生活非常的扭曲，我们的生命的展现非常的割裂，我们在一个分裂的信仰生活中间。难怪雅各说，你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说你自己是信道理的人，在行道的事情上面是零分，不及格。不要讲别的，就是我们没有守住口舌。岳弟兄岳哥从小在教会长大，在这方面的伤害我经验非常非常的多，我看得太多了。很多有知识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才能智慧的人，恩赐大的人，有些人可以解释圣经，有人是翻译圣经的，有人是牧师，有人是讲员，有的是神学的教授，这种人我看太多了，有的很好，有的差一点，这都不是基本的关键，基本的关键都在这一节上面。敬虔的人在教会里面少之又少。我还要重复我前面讲的，跟你的知识，跟你的圣经的能力，跟你的才能，跟你的智慧的高低，跟你的文化的背景，跟你是男是女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的信仰心灵有关。知识跟心灵是不一样的。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信仰敬虔的心灵是需要主很严厉锻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备好自己在信仰的路上面受主的锻炼，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敬虔非常非常少，浮夸非常非常多。一个敬虔的人，圣经用一个很美丽的词汇，他说这种人叫做属灵人。属灵人有一种特别的眼光，不是因为他有知识，不是因为他有学位，不是因为他非常懂圣经，甚至可以解圣经，他有一种敬虔的心灵，他可以看见你心里的问题，看见别人他心里的需要，用最合适温柔的语言劝诫他，挽回他。如果一个人不在这样的敬虔生命里面去长大去成长，你所说的话就是勒不住舌头的表现。感谢主，雅各用这句话帮助我们。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是的，一个真的信心，一个以信为本的信心，这个好的行为，这个愿意行主的道，你甚至可以说愿意行神律法的这个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他表达出来很简单也很实在，就是在那些最不起眼的人身上，你的行为，你的好行为，你行道的心展现出来了。在哪里？在寡妇跟孤儿的身上，那个最不起眼的，最引不起人注意的，你最怕的麻烦事儿，一个寡妇，一个孤儿，有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头痛，也很辛苦，也很麻烦，因为他成天进的是什么？他就是需要，他不能给的。一个寡妇跟一个孤儿，他能给什么？他就能给你麻烦，他能给你烦恼，他能给你什么？他就给你他的要求。你面对这样的人，你能给什么？不断的给他的爱心，不断的陪伴，不断的扶持。弟兄姐妹，这就是操练。雅各实在是神来之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用我们最怕面对的实际生活来说明我们信仰生活其实是充满了挑战跟充满辛苦的事情。教会生活哪里是一个 洋溢着这个我们说幸福快乐的日子。是的，他那个幸福快乐有一个很深的根基，是这些人被照顾了，这些人的需要受到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有敬虔人的爱在里面，看顾这些人，看顾这些人的需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两个面，一个对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是你自己的心灵。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敬虔者的心灵不沾染世俗，这个世俗的坏习惯。好，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我们都活在这个俗世的生活，有人当老板的像阿静这样，有人当学生的啊，要写论文，有人当母亲的，有人当不同的职业，我们在这个世俗生活里面每天过这样繁琐辛苦的日子，同时又不沾染这个世俗，这就是敬虔者要操练的部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声音一天到晚在你的脑里，在你的心里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充斥，我们就在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繁而平淡无奇生活中间，不断不断的跟生活在那里作战。这里说不沾染世俗，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不会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生命价值的中心仍然在那个敬虔的心灵里面跟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难的操练，这是一个有信心者的操练，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透过行道而有的那个体验。你的生活如果是世俗的生活，久了以后那个敬虔就离开你，你不可能在这里生活又在那里生活。我们可能在两者中间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征战，这是我们的生活。雅各这里鼓励我们不要沾染世俗，我们活在世俗里面却可以不沾染它。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弟兄姐妹，有可能。容不容易？很容易。为什么容易？因为神帮助你。是不是很难？因为很难，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靠着主。靠着主就容易，虽然很辛苦啊，你看我说话很油滑啊，很容易但是很辛苦，但你靠着他你就可以成功。这就叫做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你要不要做？你要做。你要不要行？你要行。会不会成功？不一定成功，而且常常失败。要不要做？继续做，做做做，不成不成不成，继续做。因信称义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功劳补足了我们那个所做的不够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这是神的预定，这也是神恩典的指教。第二章的第一节，认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戴着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论定人吗？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讲完了敬虔者的态度，说了一个行道者应该行的那个样子。他这里说， 我们不可以凭着外貌待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凭着外貌待人？你是不是凭着外貌待人？我想问你们，你们是怎么看我的？你凭什么认识我？凭着哪里认识我？你凭着我哪一个地方认识我？你一定是先凭着我的外貌认识我，对不对？你没有跟我说话，我们没有一起生活的经验，我第一次来这里，今天可能有新的朋友，你看我，你一定是凭着外貌来认我的。所以凭着外貌不是一个错的事情，请你先要晓得，凭外貌实际上是我们尝试的经验，你不凭外貌你是不能先认识他的。为什么我看上这个女孩，其他人不会看上啊？为什么你会看上某一个人，你不会看上另外一个人？凭什么？凭着外貌刚开始的时候。今天有一个很臭的人在我们中间聚会，你喜欢坐在他的边上吗？今天有一个一个月不刷牙的人坐在你边上，跟你说话很近，悄悄话，你能忍受吗？今天有一个袜子很臭，三年不洗人坐在你边上，聚会的时候为了舒服把鞋子打开，好舒服，这里哇阳光啊，因为气流很顺畅，所以弄得整个房子都臭味。有一个人在这里聚会，这里就是说啊，肮脏的衣服也进来，你叫他坐在哪里？今天的私会区域，你叫他坐在哪里？坐在第一排，在讲员的面前，把脚伸在他面前啊，我要学习敬虔啊，爱他，是这样吗？弟兄姐妹，雅各这里说错了，我们就是会把一个比较看起来奇怪的人摆在某一个地方，让其他的人不受干扰，是不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得体的人，我不知道我像得不得体哈，至少还算得体，应该是坐在一个讲员的位置上吧，会有人给我奉一个茶吗？待会还有蛋糕，也有人送给我啊，还有讲员费啊，70欧元啊，送我到车上啊，请我吃中饭。哎，你看我就是那个体面的人，华美的衣服啊，绿色西装，绿色领带，把胡子刮好了，看过镜子。是的，你是凭着外貌认人，我也是凭着外貌认，我们都凭外貌认人。可是这里说我们不能凭外貌认人，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灵魂有一个重要的形象，那个形象叫做上帝的形象。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人的形象中间有神的展现，我们就不能够按着他的外貌去看他。虽然我们凭着经验跟尝试去认外貌，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可以看这个人的气质啊，这个人啊气数怎么样，我大概知道了啊，能不能接近，能不能交往啊，中国人有这个能力，这不是一个坏事。凭着外貌喜欢或不喜欢，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雅各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个部分，他特别跟前面这个敬虔的心灵合在一起。弟兄姐妹，一个敬虔者的心灵是看见属于神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是属于神，他的心灵属于神，他有一个敬虔的心灵，他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什么？看见神要他看见的。这就是敬虔者跟你我不一样的地方。他看见这个肮脏的人，他看见这个体面的人，他看见这个不配的人，他看见这一个很吸引的人，这中间若有神的形象在这中间的话，我们要有另外的眼光。前面说的勒住舌头很难，这里凭外貌不凭外貌认人也很难。这就是我们生活上碰到的最简单最常碰到的事情。你说这是一个普通其他哲学其他信仰也会教导的这个道德的教训，是的，我承认。但在这里我们从 是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教导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跟敬虔的心灵连在一起。这个敬虔的心灵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两种人身上，在人的身上看见神要我们看见。他这里特别强调当时的这些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以外貌待人，以外貌待人。这个外貌就是我们的知识，就是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漂亮，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权利，所有这些外在的事情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他们不跟神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些事情就算不是不好，也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因此雅各这里鼓励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要抓住那个永恒跟不变的。对待一个人，你不要看待他的外貌，虽然我们确实这样自然的去对待一个人的外貌，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外貌底下的那个重心？我们是否知道这个人具有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都不是这些外貌所要教导我们的，所要给予我们的信息，而是这个人所能表达出来在那个神里面的形象。他后面说，神使这些贫乏的人在信心上怎样富足。前面说那个富足的人降卑，有卑微的人升高。很显然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那个外面外貌不体面的、不好看的、贫乏的、没有的，可是他在那个无形的部分，雅各说这里他在信心上是富足的。一个敬虔的人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人在信心的心灵上是富足的吗？你说这个眼光有多么的困难？是的，我们都看不到。我们都看到都是什么？哎呀，那个弟兄开的车可好了，那个姐妹今天戴的耳环是名牌的，台湾101最贵的名表都是陆客来买，我们台湾人很高兴，陆客来买最高级的名表，一个400万台币的表还没有进口，已经先被订走了。你看，这个就是外貌，有钱有势。弟兄姐妹，让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事情都不是坏事，但是你有没有一种敬虔的心灵，你看见这个外貌底下，这个不起眼的外貌中间有一个信心丰富的心灵，在这个不起眼的人，在不起眼的弟兄或者姐妹身上。如果你能看得出来，如果你能够不凭那个外貌去论断那个你原来以为那个不丰富不精彩的人，你有福了。按着雅各的标准，你是一个懂得敬虔依靠上帝的人。这也是我们不沾染世俗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你的表现必然如此，不世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世俗是一个很难的操练，我们都非常的世俗，世俗在很多有形物质的事情上面。我要再三的强调，这些事情并没有不好，但是当我们生命的焦点完全以这些事情成为我们价值判断的准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凭着外貌认人的人， 当我们成为一个以外貌认人的人，我们就没有机会体会体尝什么是一个贫穷者，但是他的心灵却是富足的。让我们羡慕这个贫穷者。耶稣在登山宝训，山上宝训的第一句话也是说，心灵虚空，不是虚空，这个灵性感觉自己需要，觉得自己贫穷的人有福了，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感觉没有，感觉贫穷，自觉不足，但是却富足。感觉我有，感觉我很多，感觉我很体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心灵能在你的生命里展现出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吗？你羡慕吗？你想吗？我问你，你现在心里的答案是什么？你说我想，我要。是真的这样吗？当你说我想我要的时候，前面的这些教导、这些教训的操练，你就要开始练习了。看顾在那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你自己一个人做不到，你需要弟兄跟姐妹一起。让我们记住他这样的教训。我们来看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这律法所说的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前面说我们不要用外貌待人，那个我们看得不起眼的人，上帝给他们的丰富是超过我们这些评论他人心里的。这里说有一个重要的诫命跟律法的教训，这也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各使徒都说过的，我们爱人要如己。基督教信仰讲事情从来不超过，从来也不降下它的标准，讲的通常都是恰到好处。你爱人的标准爱到什么程度？这句话说你要爱人如己，他定了一个前提，你怎么爱自己你就去怎么爱人。他没有说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好好的去爱日本人，他没有说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好好的去爱德国人、爱苏联人、爱南洋人、爱新加坡人等等，他没有。他也没有说让我们所有华夏民族的人去爱某一个民族的人，他单单说你要爱人好像爱你自己一样。他预设了一个前提，你是爱自己的，所以他说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去爱你旁边那一个邻人。有一个人你怎么爱自己你就去爱他，所有跟你接近的人就是你爱的邻人的对象，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怎么样去爱他，不多不少， 再多没有，再少也不可以，就是你怎么爱自己，你就去爱那个人。每一个跟你接近人就是这个原则。你后面没有一群人，你也不代表任何人，代表任何的意识形态、文化、种族，你就代表你自己去爱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特别是跟你在旁边的人，爱人如己。现在问题来了，你爱你自己吗？这句话意思说，你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因此你用你爱你自己的方法去爱另外一个人。弟兄姐妹，你爱你自己吗？你之所以不能爱人，其实就是你根本连自己都不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能爱人的人，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你说，哎呀，这个话说的真的是很玄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爱自己的？不，你没有好好爱自己。你怎么爱你自己？每天上网10个小时，抽烟，玩女人，赌博，欺骗，乱讲话，不勒住舌头，你爱你自己吗？别人跟你在一起是受折磨还是受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你在一起生活人是受折磨还是受祝福？你说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你没有爱你自己的，所以你能爱人吗？你不能爱人。你有资格爱人吗？你没有资格，因为你没有能力，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爱。这里说的很简单，不多不少，我再强调这句话，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就这个尺寸，你爱自己多少就爱别人多少。你很爱你自己，有些人非常的娇宠自己，但是却不爱别人，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的。这样的人也叫不爱自己，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走出自己的爱，叫做爱人。基督徒的爱，一个敬虔者的爱，永远都是走出自我中心的爱，这个叫做真爱。因此爱人如己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神圣而且伟大的一句话，它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怎么样爱自己，一方面从这个爱自己走出去爱那个邻人。这是基督之爱，这是上帝之爱，这是圣灵之爱，这是真正的圣爱，使我们在爱的功课上面不过分也不减少，不会荒谬也不会乱来，不会无节制也不会夸张，不会狂热也不会冷淡，刚刚好走出自我中心的爱，叫做爱人如己。他说这是一个全律法的总纲。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话，伟大就在这个地方。谁做的榜样？耶稣做的榜样。前面的说，我不按照那个外貌去待人，就是一个走出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爱人的方式。我不再从我的看法，用我的成见去评鉴这个人了，我从上帝给我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个看似贫穷的人身上竟然有一个什么充足的信心在他里面，因而我可以爱他，我有一个爱他，我走出了自我，自我中心走出去了，这个爱表达出来了。前面说照顾这个孤儿，看顾那个寡妇，都是离开自我的爱，看自己，看别人。爱人如己，行来很容易，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当我们实践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发现的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发现我们不能爱别人，是因为连我们自己我们都爱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缺乏爱的能力的人。若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爱，若我们没有领受神的爱，若上帝的爱不激励你，若上帝的爱没有充满你感动你，不要说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孩子，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爱。 才会有前面的那个问题。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这种人根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骗自己的人，还叫是一个自己会爱自己的人吗？你看这些经文连起来，你就知道雅各说的这些信息有多么的伟大。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教训，隐含着上帝很深的教训跟爱。弟兄姐妹，我们离神很远啊！你是怎样对待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那个跟你在一起家里生活的人，不管是你的孩子、丈夫、妻子，你是怎样对待他的？我问你，爱人如己，你要操练，我也要操练。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操练得很好了。我这个人把我一生都奉献给我孩子了，我听到这种话我都两腿都要发软。那个听到你这种话的人都吓死了，如果这样那我送还给你，我不要，太可怕了，这种父母的爱。弟兄姐妹，对不起啊，我这很多的长辈父母啊，我知道各位对，特别像很多我们年轻弟兄姐妹是单身子女，他那个爱很多的，父母姥姥这个老爷哈，这个祖父祖母啊，叔叔爱很多的，我看这孩子也挺惨的，很辛苦啊，他压力很大的啊！我要住在德国，可是我老家有这么多的长辈要照顾哈，这个要去老人院，那个要去哪里哈？这个将来怎么办？生病，每个人都很爱我，每个人对我期望很大，我就要做完学位。弟兄姐妹，那个爱会把一个人掐死的，你不要以为爱就是正常的。爱人如己，不多不少，全律法的教训。各位有爱的人，各位愿意给爱的人，小心你的爱会泛滥，小心你的爱也会冷淡，小心你的爱因为冷淡以后变成冷漠，小心你的爱泛滥变成一种狂热，变成一种控制，变成一种宰制的时候，你的爱就变成一种灾难。所以爱人如己，不多不少，这是全律法的总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锻炼。我们的爱在很多事情上面不是不够，就是泛滥，或者有很多的变态跟畸形。我们很难得找到一个敬虔适中的爱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为爱受伤，我们也被爱受伤，是不是？我们被爱的人会受伤，我们爱那个人，结果那个人不回应我们，我们也受伤。所以爱也很麻烦。这里说不多不少，爱人如同爱你自己。所以他鼓励我们不按外貌待人，怜悯宽待那个不起眼的人。神就用另外的法则，另外的标准，也同样的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个穿破衣服、有香港脚臭味、不刷牙的人，那些烂人。你很差的，跟我一样，我比你更差，我们都很差，很不行。在上帝绝对的圣洁的标准前面，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对不起，我又得罪很多新的朋友，但是我必须在讲台上面真的这样讲，我们在那个绝对的神圣者的面前，我们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如果神看我们是按着我们的外貌看我们，我们这些人是一点希望没有的。就是因为神爱他自己，爱他的儿子耶稣，爱我们这些人，把那个爱给我们传承下来。所以他说他的怜悯多，他的审判好像比较少，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的审判跟神的怜悯从来不多不少，但他这里用一个形容的说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爱别人，更多的从这些爱的功课中间学习敬虔的生活，让主的爱、让主的怜悯更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发出，能够发出去，能够表达出去。这里说那个怜悯就胜过那个审判了，神的审判就不临到，更临多，更多临到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让我们熟记今天雅各的教训。雅各会写这一段圣经，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这个错误。他犯过什么错误？他曾经用外貌看过他的哥哥，所以这一段圣经是他生命的见证。他看了那个不起眼的哥哥，喜欢讲一些人听不懂的话的人，他今天懂了，我以前曾经犯过这个错误，今天我写信告诉你，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了。亲爱海德堡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敬虔，我们要学习敬虔，让我们锻炼，求主给我们这个敬虔的心灵。希望这样敬虔的心灵在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不断地长大，不断地成熟。这个团体会成为一个上帝祝福，同时也是可以为神做见证的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兄弟雅各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原谅讲的人在这里并没有十分清楚而是系统地把你话语的经意表达，愿意主自己亲自做工感动，使听的人讲的人一同得着造就。让我们的敬虔，让我们的看待，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有信心为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道是一个有信心为本的行道的日子。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动作、这些决定、这些抉择、这些生命的锻炼都从你那里来。主，你自己也应许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耶稣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愿你自己继续引导感动我们下一周的生活，让我们不论是外在的工作以及家庭的相处、家庭的生活、个人内外，都在主的光照中，主每一天都有进步，每一天都有长进，每一天跟主你的关系都越来越亲密。让我们的团体，让这个教会，让这个查经班，让这个弟兄姐妹成为圣洁的这个教会群体，可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宣扬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同时好好的为你而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